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三书第十至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读完这一段经文，或者有人会问，刁特腓究竟犯了什么罪行啊？我们只是知道刁特腓呢，他渴望控制教会，但是其实在经文之中，约翰是斥责到他五大邪恶行径和罪状的。第一，他外出风头，独断专行；第二，他拒绝和其他属灵领袖来往；第三，他诽谤领袖；第四，他树立起拒绝款待全福音教师的恶劣榜样；第五，他试图将反对他的人赶出教会。直到今日，骄傲、妒忌、诽谤等等的罪恶仍然充斥在教会之中。身为教会领袖的，如果鼓励人犯罪，又令行善的人灰心，那就有必要有人来禁止这种恶行。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说话，教会是会蒙受巨大的伤害的。我们必须对付教会里面的罪，如果我们逃避问题，罪恶就只会继续增长。真正的基督徒领袖是仆人，而不是独裁者。或者有人不禁会说，低米雕这个名字都挺特别，那他本人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圣经只有在约翰三书第十二节提到低米雕，他的名字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我们除了在这里认识到这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圣徒之外，其他关于他的资料呢就真的不清楚了。他跟刁特腓是相反的，低米雕非常尊重真理。约翰说，真理要见证低米雕的行为和教导。换句话说，如果真理会讲说话，就一定会帮低米雕来说话。低米雕到访的时候，该由一定会大开门户来欢迎他。在教会当中，款待供应这些事情有时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又不是什么家国大业，不过其实相当重要。约翰二书强调要拒绝款待假教师，约翰三书就强调要继续款待教导真理的人。款待的行为就是表示呢，去支持那些受款待的人以及他们的事工。款待就是将自己所拥有的无私的供应给对方，让对方居住舒适，作工方便，并且在旅途上不致缺乏。我们都要积极地款待神的工人，例如写信鼓励他们，寄送一些礼物表示心意，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打开屋企的大门接待他们，又为他们祈祷等等。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约翰三书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结束了这一集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游览历程之后， 今日嘅节目开始，我呢个圣经导游呢，继续带领大家跟住呢个圣经巴士，开到下一站旧约圣经拿鸿书嘅研读历程。希望呢一段新嘅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有期待，带俾你更多嘅惊喜同埋得着。每当我开始查考一卷新嘅书卷嘅时候呢，有啲人就会开玩笑同我讲，话我总系会话啊呢一卷呢系圣经最重要嘅一卷书，或者系最重要嘅一节经文喺呢度。事实上呢，我今日必须讲呢一卷小小嘅拿鸿书呢，唔系圣经里边最重要嘅一卷书，不过佢都相当重要。呢一卷书放喺圣经当中，必定是有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目的的。那我这样说，很少有人听过用拿鸿书讲到的。这卷书经常会被那些专门讲一些疯狂预言的人所滥用，成为了他们哗众取宠的工具。那些喜欢夸张的人总是要我们相信拿鸿书二章四节提到车辆在街上急行，就是呢预言将来会有汽车出现了。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当然跟汽车没有关系啦。等到我们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你分享明白。在拿鸿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似乎已经过时了。首先，我们对作者拿鸿知道的事情不多，而他呢只是带出一个主题，尼尼微要被审判。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他的预言呢其实就是只是讲这个主题，而且这个预言亦已经应验了。这样这卷书对我们还有什么说话要讲呢？又要怎样应用在我们当前的文化当中呢？拿鸿书是不是仍然有信息对我们发出呢？事实上，圣经每一卷书都有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的，有些呢是特别要对我们讲的。所有的书卷请记住都必定有资讯是要传给我们的。拿鸿书的作者是先知拿鸿，拿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但是他所传达的是审判的信息。拿鸿这个名字对世人有什么意思呢？看来他讲审判怎可能是一个安慰者啊？那这一点呢就要看回你怎样看待审判。如果这些审判是对付你最可怕的敌人，那些统治着你的敌人，那这些审判咪就可以安慰到你的心咯。那这卷书开篇的第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确认拿鸿的名字。经文是这样讲，论尼尼微的默示，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默示。好了，那哪些是伊勒哥斯人呢？关于这座城呢，学术界就有以下几种的讲法。第一，在亚述有一座叫做伊勒哥斯的城，位于尼尼微城的北方，拿鸿很可能是住在那里。他向尼尼微城讲出预言，就好像后来的但以理向巴比伦讲预言一样。不过我觉得这种讲法呢没什么可能。我认为这卷书的内容已经告诉我们，拿鸿他根本没有去过尼尼微。我不认为他在当地，亦都不认为他蒙召要去那里。好了，第二种的讲法，有人说在加利利呢有一个叫做伊勒哥斯的细小村落，那里就是拿鸿的出生地。但是第一次有人指出那个小村落的时候呢，已经是在拿鸿之后一千年的事，因此呢这个讲法也不过是传说。还有一个学者认为伊勒哥斯的意思就是拿鸿的村落。如果伊勒哥斯是个希伯来文呢，这样就相当有可能，同时也都有理由呢去拒绝其他的讲法的。不过事实上拿鸿不是在那里出世，那里亦不是他小时候居住的地方。 第三个讲法，在南国犹大有一个叫做伊勒哥斯的地方。不过呢，其实伊勒哥斯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相信那红在北国以色列出世，他对北国有很深的感情。不过后来呢，他就搬到伊勒哥斯。伊勒哥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地名。当那红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少年人，然后就在南国长大了。写这段预言的人一定知道西拿基立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从那红书第一章看来，似乎呢是一个目击者他所作出的叙述。当亚述王西拿基立在希西家作王期间攻打犹大的时候，那红很可能亲眼目睹事件，那就表示先知那红、以赛亚和尼加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有些解经家相信是这样，不过我个人呢就不是很敢确定，因为有很多的时期是被认为和这一卷书以及先知那红有关系的。保守的学者所提出的日期估计呢主要是主前720年至636年之间。这样认定那红是在约拿之后大概100年的这种的推测呢是比较合理的。那红可能是希西家作王时期的人，亲眼见到北国以色列被敌人所毁灭，因此他的心情是大受影响的。而那红就为尼尼微敲响丧钟，宣告出神的审判是会临到亚述，亚述将会被完全毁灭。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那红认为神要审判亚述。我自己很喜欢将约拿书和那红书放在一起读的，因为内容所讲的就是在那红出现和约拿去到尼尼微传福音的这100至15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神之前叫约拿去尼尼微传达神的信息，想不到全城的人都回转归向神，是100%的人都悔改。这些呢是世界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们也都找不到任何的事件可以和这座城所发生的事来相提并论，100%的人都回转归向神。我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有多深，但是尼尼微这个首都呢对这个国家真是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时有一大群人回转归向神，就是这么自然。那我们会问，那事件的结局是怎样呢？他们的复兴有没有持续下去啊？这个国家后来成为一个敬虔的国家吗？所有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没有成为敬虔的国家，后来他们又回去相信他们的异教，拜他们的偶像，和以前一样的残忍。这个国家是有来自神的信息的，但是现在那红要带另一个信息来。我不认为那红去过尼尼微，我相信他住在以色列的南方，我也认为他没有离开过那里。但是如果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那为什么不差遣那红去呢？神的方法是有很多的，而神是永不改变的。有时候神会改变他做事的方法。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因为当时尼尼微城是邪恶的大城，而且他们不认识神。当悔改的信息传到那里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回转归向神。从坐在宝座上的王到住在茅舍的农夫，他们都全部悔改了，于是神就赦免了这座城。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过了100至150年之后，尼尼微这个城又回复他们的老样子。为什么那红不去尼尼微呢？ 是因为当地已经有过启示，只不过他们拒绝神的启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记载，主耶稣提到被拒绝的光，他说，你的眼睛若分化，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里面的光为什么会变成黑暗呢？光变成黑暗是因为拒绝神的说话。亚述他们是有神的启示的，但是结局是什么？神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亚述有神的启示，神差遣过先知向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一段时间他们真的回转服侍永活的真神。用一般说话来讲，这个就是复兴，不过并没有维持很久。当尼尼微城不再听神的说话的时候，那红就说，我不要去那里，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没有意义，他们已经无药可救。那红书要传达信息给尼尼微，亚述在当时是一个强权国家，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而那里的人是听过神的说话，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回转归向神，服侍神。我不知道他们服侍神到底有多久，但是过了100到150年，他们回复到老样子，现在神要审判他们。不过问题来了，神这样做是不是对的？那红就说，神这样做不单止是对，更加是良善。那红书读起来相当刺激，因为这卷书彰显了神属性的另外一面。我们说神是爱，但是要知道神亦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到现今神仍然作工，仍然掌管列国的命脉。因此呢，这卷书正正是我们今日的写照。以下就是那红书的大纲，在一章一到八节，经文是讲述神的公义和良善。在一章九至十五节，先知就指出，神决定要彰显神的公义和良善，因而要毁灭尼尼微城，并且要传好消息给犹大。在第二到第三章，先知继续宣告说，神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彰显神的公义和良善。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二章是着重描述亚述必然会被毁，第三章就强调神报仇的行动是公义的。那红书虽然篇幅很短，却是一卷相当精彩的先知书。书里面所强调的是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尼尼微将要受审判。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这卷书对今日的我们亦都同样有一定的教导意义。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那红书第一章的研读和查考。那红书的第一章点出了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信息。在经文之中，神通过先知那红预言尼尼微的灭亡。而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的。前半部分的一到八节说明神审判尼尼微是出于神自己的属性。至于后半部分九至十五节呢，就宣告出尼尼微的灭亡。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第一，神是公义的。第二，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必定惩罚罪恶。第三，神是全知全能的圣洁之神。那红书一章一节，论尼尼微的默示，就是伊勒哥斯人那红所得的默示。尼尼微的默示，这句当中的默示原文就是审判的意思，在先知书以赛亚书当中亦是表达相同的意思。较早的时候，约拿将从神而来的信息传给尼尼微人，显明出神的爱。现在那红书的信息是要显明神的公义。 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总是会相连一起。虽然神会审判国家，但是神仍然是爱，他仍然爱人，而你是不能够逃避神对你的爱。神的审判当然可怕，因为神不似得人这样乱发脾气。神要审判不是基于报复的心态，神不会全心报仇，亦不会只是想着收回失地，神不会情绪激动失去控制才去审判人。神审判人乃是因为神的公义，神爱人，但神亦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就要解决罪的问题，包括神所爱的人他们所犯的罪同样要面对审判。神对约拿说，尼尼微是神所爱的。根据约拿书四章十一节记载，约拿呢，他曾经希望这座城被毁，但是神就说，何况者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要赦免尼尼微和当中的居民，他们那里有很多的小朋友，神是曾经赦免尼尼微的。不过现在那鸿的信息就是审判要临到这个大城。差不多100到150年前，约拿将神的信息传给尼尼微人，他们悔改了，但是这些悔改是短暂，神很有耐性的给新一代的人悔改的机会。现在恩典的日子要结束了，毁灭的时刻来到了。那鸿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会读到，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换句话说，尼尼微人的罪恶程度已经是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相信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对于一个人来说，你都有可能是会继续活在罪中，直到你越过一条界线。那我不知道这条界线到底在哪里，亦不敢说几时才叫做过了界。不过我就知道是有一条界线的。当你越过界线，并不表示神的恩典不会临到你，而是你已经远离了神。原因很简单，你已经心硬成为不信的人，你已经无动于衷。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来说，情况都是一样。当你想到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你是会很沮丧的。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对于这些事都会觉得心烦意乱。因此我们对那些会讲预言的人显得相当有兴趣。讲预言的教师，他讲得越多就越会受人欢迎，因为听众可以自己去想出各种的解释，不同的解读。其实真正的解释却是神的儿女往往对神的说话无知，所以很想知道神的说话。另一方面，世上的事情又日日都在这里变化。路加福音21:26，主耶稣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就是这种的状况，各样的事情影响着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掌管一切，神在这里掌权，一切都掌控在神的手中。神不是坐在宝座的边缘，显得不知所措。神对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会觉得稀奇意外。神正在执行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神亦掌管罪人。这样的事情对于属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安慰。阿述他已经达到了神的目的，现在他们将会受到毁灭。尼尼微被灭了，根据先知所写下的细节几乎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过同时亦是安慰人心的信息，实在安慰了那些正正是生活在恐惧当中的人， 他们不必再惧怕强权和这个不信神的国家。神是会毁灭所有不信神的国家的。你只要拿起历史书细心研读，那你就知道明白了。当每一个世界强权开始沉溺在醉酒、女人和欢乐当中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必定会衰败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